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28课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又是我们在农村圣经学院里头一起研读小仙之书的时候了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研读哈巴古书的最后一课。我们要研读的呢，就是哈巴古书的第三章。我相信呢，你已经预先的阅读过这一章的经文了。在哈巴古书头两章的经文里头，我们看过先知的困惑和神的答复。在先知的第一次困惑里头，神默示给先知，他将有奇妙的作为和计划，要借加勒底人来审判和刑罚列国。虽然先知接纳这个事实，可是在先知的信仰和理性之间却引起了新的困惑和冲突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困惑了。神使用残暴的加勒底人做工具，是不是和神的本性有所冲突呢？神在先知的忍耐等候之中启示先知，加勒底人必遭毁灭。在肯定神是公义必有审判的信息的同时，神也给先知安慰和给义人鼓励的话语。义人必然因为相信而得生，这个和作恶者必败是相对的，这个也是相辅相成的。其实呢，这也是神一贯的真理。神的恩慈和严厉是相并的，对跌倒的是严厉的，对属神的人是有恩慈的。只要长久继续的在他的恩慈里，神的安慰和鼓励信息也把救恩的原理清晰的表达了出来。神愿意人对神的信靠是坚持到底，不致动摇的。上一次的课程里头，我们讲到先知叙述加勒底人被灭的祸患结尾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先知忽然把他的视线由地上的事物转到了神的身上。在哈巴古书2:20那里，经文这么说：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这不仅仅是使人获得了一切答案的所在，也是使先知从困惑寻求答案而变成了敬拜和祷告的转捩点。其实我们信仰的转捩点并不在乎思想的转变，而在乎我们是不是遇见了神。雅各遇见神，他成了新人；摩西遇见神，他改变了；扫罗遇见神，成了保罗；以利亚遇见神，他复兴了；哈巴谷遇见神，他的困惑解决了，而他也成为了一个祷告赞美的人。所以呢，哈巴谷书第三章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，那就是先知的祈祷。三章的第一节就点明了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，这是一首非常华丽的赞美诗。琉璃歌在诗篇第七篇呢，也使用了这种歌调。这种歌调的原意是指流浪，而且呢是一个多数的字，可能呢是像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充满了兴奋、豪迈、自由的气氛。类似吉普赛那种豪放不羁、动人心弦，或者是像流浪者的思乡思亲的哀怨情怀，但是呢，却感人至深的。哈巴谷书第三章标明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由于文体和前面不同，又因为标题加上了音乐诗集的说明，和前两章呢，似乎就没有什么连贯了。加上死海古卷里头的注释者并没有对第三章加以注释，因此有人怀疑第三章是不是先知哈巴谷的作品。但是呢，这个并没有解答第三章第一节所指明的这是先知祷告的说法。至于三章的16节，其实也是和加勒底人的犯境入侵所吻合的，所以不能说和前面毫无关联。至于刚才提到的死海古卷，因为只是库木兰社团的注释中没有对第三章加以注释，并不是哈巴古书没有这一章，因此呢，这一些论据绝不影响这一章和全书的统一性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 在一段音乐之后呢，我们会进入第三章的研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先把哈巴谷书第三章稍微做一个分析。三章的第一节是标题，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，所以在这里就不再提它了。从三章的二节到十九节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。第一是先知的祈求，这是三章的第二节。第二，神显现的尊荣，这是三章的三节和四节。第三呢，是显现的目的和影响，这是三章的五到十五节。那么最后也就是第四部分呢，是先知默想意象以及反应，这是三章的十六到十九节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照这四部分来分析和讨论。第一部分是先知的祈求，这是三章的第二节。我们从先知的祷词里头可以领略到，先知首先是对神的作为充满了敬畏和敬仰，其次呢，他仍然期待神继续施展他的大作为，再次呢，他求神在愤怒之中仍留下余恩。在这里我试着把别的一本读出来啊，给你参考一下。别的一本这样翻译：上主啊，我听见你的作为，我心中就充满敬畏，求你在我们的世代再做你以前做过的大事，求你在愤怒时也显示怜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先知的祈求里头可以学习到有关祷告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首先就是祷告的态度，先知在这里所显示的与前两章是完全不同的。这里呢是谦卑的在祈求，并不是抗辩和质询的态度来对抗。为什么先知有这么大的转变呢？这个和前面分别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从先知的祷词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这是先知在这里已经超越了国家加勒底人，而注目于我你这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他想到了神的圣洁公平和地上罪恶世界，当一个受造者敬见造物主在他的荣耀光照中来观看世界，他不能不承认神的作为令人肃然起敬。我们如果陷于一国一族的立场来注视这种种的瓜葛纠纷，那么这个世界呢是永无宁日。所以先知的肃穆之情油然而生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敬畏，在神的圣洁光中人必服服帖帖承认自己的罪有应得，不敢去指责和定别人的罪了，只有谦卑惊叹神的作为。第二，祷告中信心的期望。先知在他的祷词中有两项的祈求，这些祈求呢是出自他对神的信靠和认识。头一项的祈求是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这重复的句子表明先知心意的迫切。有人根据原来文字的排列直接译成这样：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给予他生命。先知显然在祷告之中呢向神表露出他的心意，他希望神的作为能够在这些艰苦的年日之中，在死气沉沉的光景之中再一次的震撼这个世代。他希望在这世代里头见到神的大作为，正如神在以前世代中所行轰轰烈烈的大事那样。弟兄姊妹，真正的祷告是期待神行大事，在教会的历史中带着信心期待的祷告能真正带来复兴，这是对伟大的神所怀伟大的期待，这也是真实信念的表露。先知不是无奈地接受现实，消极不再埋怨而已，先知是积极的期待神在我们的历史时代中施展他奇妙的作为，这个就是活的信心了。那么另一项的祈求呢，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这是建基于先知对神的认识和了解， 而不是凭空的揣测，或者是想当然的主观愿望。先知知道神是有准则的，也知道神是有怜悯的，纵使在愤怒之中，神怜悯的本性仍然是没有更改的。因此先知不再是纠缠在一些对神作为的一些小节上，而是回到了神特性以及神圣原则中。弟兄姊妹，这让我们想起大卫王犯罪之后，先知加德要大卫挑选接受什么刑罚的时候，大卫这样说：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那么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知道，祷告的态度必须是谦卑而敬畏，是信心的期望，要期待伟大的神行伟大的事，并且抓住神的本性向他呼吁。弟兄姊妹，接下来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二部分，那就是第三到第四节，这是说的神显现的尊荣。先知在祷告词里头叙述神显现的尊荣，他说：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，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先知在他这一段的陈述里头，已经从他对神的所求所祷推展到了神本身显现时的尊荣上了。使用诗篇和音乐配合的特点，用谢拉作为合应和停顿。提曼呢，是以东地的别称，在犹大的东南方，而巴兰山是以东和西乃沿海湾的山区。神圣的来临是使人肃然起敬的大事，随着神的临到，使天地之间充满了荣耀和颂赞之声。这里所用的诸天是犹大文化习惯使用的词，神荣光彰显于天，地上颂赞充满了每一个角落。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太平盛世，民间高呼皇恩浩瀚。如果地上君王驾临都能够肃穆威严，更何况天上的大君王呢？岂不更是庄严威武吗？接着先知呢用日光来形容神的辉煌，有其他的译本呢这样翻译：他带着闪电的亮光，光芒从他手中，就是隐藏着他大能的手中射出。辉煌，这是用来形容神本体所表现，正好像太阳发射的光芒。我们有的时候形容一些伟大的人物，他们在人群中风采出众，或者是某一些音乐家才华四射，或者是运动员远远的把对手抛在后面。神呢，是超有万有之上的，是无与伦比、不能匹敌的。那么这一部分的中心是指出先知在祷告之中感受到神显现的威荣。神的驾临一方面表示了神的关切和他的屈尊，而另一方面呢，是叙述了神的荣耀以及高贵、崇高和超脱。光芒、能力，这些呢都是对神特点以及威荣的描写。其实能力、光线都有生命以及医治的功能的。下面我们再看哈巴谷书三章的第三部分，那就是五到十五节了。在这里呢是说的显现的目的和影响。先知在他的祷告默想里头，他对神的显现的目的和影响，根据他的领悟而以灵感借着诗歌来表述。这里的十一节经文呢， 可以包含有两大中心，那就是陈述神的审判以及拯救，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呢。在神公义的审判里头，也是神对他子民的拯救。我们可以分成第一，显现目的是为施行审判，这是三章的五到七节。那么神在古时候的作为呢，是令人惊惧的。先知出人意表的描写神显现可畏的那一面，他说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，这似乎和神慈爱的本性不太相称，但是却实在的把神的不可轻辱、严肃的一面表达了出来。接着呢，先知就说到神的作为和古时候一般的令人战惊恐惧，这样说，他站立量了大地，括号小字说使地震动，括号完，观看赶散万民，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，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，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从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能主的作为是惊天动地的，自古至今是令人惊讶不已。其中古山这个词呢，解经家大多都是指古时或者阿拉伯一族人的地方，不然呢就是指到古山利萨田，这个在士师记三章一节那里有记载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回来看第二点，那就是神的愤怒也是为了拯救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59章16到18节，这一段呢是描写神的作为和拯救的，我们用别的译本来代替我们的解释了。我们一起看看别的译本是怎么翻译的。上主啊，是不是河流使你发怒？是不是海洋使你生气？你驾云而来，乌云坐你的战车，你使你的子民凯旋，你抽出弓准备射箭，你的闪电使大地裂开，群山一看见你就颤抖，水从天宫倾倒下来，地底下的水翻腾，波涛汹涌。你急速的箭一闪，闪亮的矛一晃，太阳和月亮都停住。你在愤怒下跨过大地，你在气愤中践踏万国，你出去拯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选立的君王。你击倒邪恶人的首领，彻底消灭他的部署。当他的军队像暴风驱散我们，像暗地里欺压穷人的恶霸窥视我们，你的剑刺穿了他的将领，你乘马践踏海洋，大水就翻腾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这都是用诗的言语来表达先知对神作为的感受。好啊，至于下一部分，也就是第四部分呢，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研读。弟兄姊妹，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四部分，也就是16到19节，这里先知默想意象以及反应。先知在他祷词的结尾充分表达了他复杂的心情和感受。他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这是一种战惊的反应。先知在坏消息临到的时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。如果我们从上文先知在祷告里头对神显现所见所闻来看，那么自然的我们就感觉到先知呢在这里也是在敬畏之中产生了惊惧。或许有人会奇怪，为什么先知会这样呢？其实先知和我们同样是人，他有同样的感受，他也一样的和我们有软弱。当患难、危险、疾病、坏消息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一样的会有人性脆弱的反应的。圣经里头很多属灵的伟人，在他们人生的遭遇里头也会有惊怕恐惧的反应，其实这很自然也很正常。惧怕 恐惧本身呢，是神给人的一种保护，为了使我们在这种心理状态里头去寻找帮助和寻找保护，以求安全。经文说，安静等候灾难之日，听起来好像很消极，并没有行动，但是先知接着就从黑暗之中奏出凯旋之歌了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先知呢把可能遇到最可怕最坏的情况都描写了出来。田产和畜牧都欠收，农牧完全呢都没有了，连糊口的都没有了。葡萄呢原来是为酿酒的，橄榄呢原来是为榨油之用的，无花果在以色列地也用来做饼食的。先知对地上显出完全的绝望，可是这里忽然出现了一个转捩点，然而，就是这个词。虽然处境是那么的糟糕，环境那么坏，然而我还是有希望的。地上是失望，四周是黑暗的，可是呢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先知在这里把他的眼光和希望转移到了天上，他不是注目着这异变的地上，这行将消逝的物质世界，而是转到了那万有之源，众光之父耶和华。这名启示神充满了恩慈的主权，耶和华是从自有的这个词演变而来的。所以呢，耶和华是指神无所不能、自满自足的至高主权。因此呢，神是一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可以让我们安然靠得住的神。先知在恐惧之中转而寻求神的帮助，环境使他战惊不止，然而他却要因耶和华欢心，他仍然能够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他的欢心和喜乐是建立在全能神的主权上，以及神拯救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建基在物质或者环境的顺逆之上。这就是一种真实的信心。最后先知又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里用主耶和华，这相连的两个名词表示了这位立约的神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把一切托付他就行了。先知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神的身上，他的信心把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周围的环境，也超越了神在审判之中所施行可畏的作为。先知的目光是放在神本性的信实和不变更的事实上，这就正像圣保罗在讲到神的主权和令人难测的作为的时候，用有力的结论这样说：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神是万有之源，也是万物之本，他是先知的力量，也是先知归依的根本。在患难的日子里头，神能够使我们如母鹿轻快又敏捷，并且超越环境的喧闹烦扰，稳行在高处，脱离一切的烦恼和不安。这就像诗人所说的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就像这样的安然和平静。这个是先知祷告里头的体验，而且呢也是他信心的提升，经过了恐惧，经过了祷告，而是先知的问题消除了，信心经过提炼，更深的认识到了神，进而呢是勇于面对患难和困苦，并且是坦然的唱出了信心的凯歌，而达到了因神而喜乐的境地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到现在呢， 小先知书里头的哈巴谷书就完全讲解完了。从下一课开始呢，我们将会进入哈该书的查考。我真希望你在下一次上课以前把哈该书呢好好读一读，然后再来上课。我们这一个课程呢专门为你准备好了讲义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希望你马上来信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并且在信里头写明要小先知书的讲义啊，写给我江重生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，愿主赐你平安。